上文书我们说到周同被黄勇用激将法逼上了擂台，来了擂台呢，表明自己上台的目的是为连友不为连英。江南大侠孟邦初就到后台把女儿孟翠英小姐请出来，让她来见见这位中原教士。可是孟小姐在后台没听到周同之言，不扭不连音，出来瞥上周同一眼，芳心一动。哎呦，这位年轻英雄长得实在漂亮，天庭广阔，地阔方圆，一张脸白里透红，头戴白缎子扎巾，身着白缎子短套，腰系苏兰大带，巧结蝴蝶扣，灯笼穗掖在左右，足蹬薄底快靴，英姿超群。孟翠英小姐心里面想，哎呀，顺了一个多月了，未见此等忠义之人了，不知道这个人武艺如何。孟翠英小姐想到这儿就暗暗打定主意了，相当想只要这个人跟他打个平手，他就有意的让上几招，自己败下去。为什么？以免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。于是到了个万福，双拳一抱，迎旗宴语，说了一声英雄您请，说完就摆了个门户要对方入帐。周同在擂台之上真是骑虎难下，左右为难，心中也在想，今天上台你败在此女之手，你赢胜了他，打赢一个女的算不了英雄啊，也抱抱拳，小姐您请，摆了个架势要对方进招。接着两个人就在这个擂台上面就跑开了圆场，谁也不愿意先发制人，怎么都来都去，弄得台下观众大声喧哗，哎，擂台上面怎么不动手啊？是啊，两个人眼顾眼的对方瞟着呀，是不是已经安定终身了，都忘记打了。孟小姐听到此话满脸绯红，再也不好意思客气下去，说了一声奴家失礼了，首先进招，举双拳往周同左右太阳穴这么一齐击来。这刀有个名字叫做钟鼓齐鸣。周同一看这小姐拳势来得厉害，往下一蹲，双掌合十，来了个童子拜观音，躲过这招，猛然转招来了个野马分鬃。他用自己的双掌左右两边一架，拦开孟小姐的双拳，手与手一接触，力道就分出来，两个人心中就有了数。一来一往，一招一架，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，台下观众是喊声震天，欢声腾起，好啊，今天打得漂亮，真是一样啊，哎，金童玉女天生一对哟。两位年轻男女一听啊，都是心跳脸臊，魏延窘态各不相让，群风大起，早就忘了当时什么点到为止这种课的。打了一会儿，孟翠英是个女的，累了，香汗淋漓，周同也出汗了，汗流浃背，但是呢两个人难分高下。周同不觉暗挑大拇指，暗暗佩服这个孩子如此高超武艺，难怪无人能敌。刚一走神，没防着姑娘急速两个连环腿，前腿闪过后腿已到，啪就把他绊倒在地。台下就喊上了，好啊，男的败了。哪知道周同顺势倒地，又来了一个鲤鱼打挺，从地上荡江起来，全路一改，摇摇晃晃，声东击西，七颠八倒，柔中带刚。这么一来，弄得姑娘就有点眼花缭乱了。但是孟小姐也是见多识广，慢慢看出来这套拳路乃是醉八仙当中的内家拳，巨神与一体来破这个醉八仙。但是突然打了个寒战，怎么呢？嘿嘿，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，那姑娘每个月不舒服的那几天到了， 姑娘的公子因为这件事情全部散开。周同打烧女孩家的事情，趁机双牵手，掌心相对，食指向上，姑娘就想拦，拦不住，没力气，力不从心，略一缓慢，周同双掌已切在姑娘左上。您再看孟翠英小姐站不住，当当当往后倒退几步，一脚踏空，就从擂台上面跌了下去。当时台下人声鼎沸，欢声雷动，好啊，女的被打败了，对啊，千里姻缘美女就要英雄配，这个号声艳福不浅啊，叽叽喳喳喳，此起彼伏。孟邦珠在一旁听了暗暗惋惜，啊呀，不愧是艺高权重中原教师，哎，只可惜他是连友不肯连姻，我女儿这一次白白的败了。哪知道孟小姐被周团之后，双脚刚一落地，一个趔趄，偏偏就撞向台前观礼的一个长脚和尚跟前。和尚嘴里念了一句佛经，阿弥陀佛，双手一伸抱住小姐。关大妈是防止姑娘跌坏，哪知道和尚从怀里摸出一物，朝孟翠英小姐口鼻一抹，背起来就跑。哎呦，这一下子台下乱了，台上措手不及啊。周同孟邦初还是周同醒得快，知道遇上歹人，可是台下人多呀，于是一个山鹰展翅飞身下台，大喊一声，但何方贼徒如此无礼，快放下小姐。说完他是奋起直追啊，哪知道这和尚天生一双飞毛腿，转街拐向，刹那间就奔出城外，很快就失去了踪影。这孟邦初、杨仙子、黄勇也一并追赶而去。等到周同七拐八拐追出城外，已然是斜晖漠漠，一整把的山峦就挡住了去路。周同立在山前，四面观望了一眼，见有一条长小道，曲曲折往深山，心乱想：此女被劫，全是我的原因。不找回来，如果有三长两短，我怎向孟邦初？又暗自想到：这个贼通明，居心叵测呀！白天就敢劫持民女，实在是太可恶了，必须剪除为民除害。于是他怒色借步就沿着山间小路寻找而去，没想到转过几座山谷，天色顿暗，狂风大作，继而暴雨骤至，前不见村，后不见店，何处避雨？正彷徨之间，风雨之中隐隐传来木鱼之声。听到这个木鱼哆哆哆的声音，顺着声音一看，就转过了一座山背，有一座古寺隐藏在黑苍松古柏之间。周通一看高兴，哎，此处果然有座寺院，且先备上一笔，说不定那个左在寺中。跑到寺庙以前，正好一道闪电掠过，一看庙额上面写的是石佛寺，就知道离城已经有几十里。石佛寺山门紧闭，正准备举手敲门，周同停住了，心中暗想：不能敲啊，万一贼徒就在里面蛇。于是乎他躬身提气，纵身悄然入内。来到院内，四周静寂无人，只见室中透出微光和缓缓的焦躁之声。周同轻手轻脚摸上前去，凑着门缝一瞧，但见青灯古佛，烛烟缭绕，一位须眉皆白的老和尚正在坐禅，旁边是一个小沙弥，目无表情，没精打采，敲着木鱼念经。周同呢也不敢惊动，心想再去后院看看， 忽然老和尚哈哈一笑，朗声说道：弥陀佛。外间的客人为何越墙而进？周同吃了一惊，只好推门而入，连忙还礼：老当家，在下因为贪赶行程，冒昧且敢惊扰方丈大师，喜望恕罪。那个方丈微微睁开双眼，朝周同一瞥，目光如电，隐隐透着凶光：善哉善哉，难得你来韩寺，本处有你几个老相识，何不请来一见呢？也不等周同回，吩咐小沙弥去请着他们前来，说中原教师周同专程来访。周同当时吓了一跳，素昧平生啊，老和尚怎么知道他的名字，在这个陌生之处相识？正在惊疑之间，门外走进来两僧一俗。周同一看，就像被蛇咬了，被蝎子蛰了一样，就跳起来了，迅速就抓手边的兵器，空空如也，想起来不好，打擂的时候交给杨天慈了。说着迟那着快，老和尚从蒲团之上蹦将起来，非常神速，用手在周同肩上一掰，顿时周同觉得双手发麻，难以行动。两僧一俗涌上，就把周同是活活擒拿。那么来谁呀？来的是小诸葛康布山空空僧和那个劫走孟小姐的长腿和尚。小诸葛指着周同：嘿嘿，这是撞见鬼周同啊，我们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，尽听哪儿，嘿嘿，叫你有来无去。空空僧在旁边咬牙切齿：弥陀佛，要不是你破了太极当铺，贫僧早不就生了狼主国之，如今狭路相逢，要你知道我等的厉害。只有那个长脚和尚嘻嘻嘻的笑着：嘿嘿嘿，知恩不报非君子也，哎，若非他的帮忙，哪有这如花似玉的美女供空明僧受用，哎，这要多了。说完啪啪几个大耳光，裹得周同两眼乱冒金星，嘴角就淌出了鲜血。周同双目紧闭，气愤难言，心中暗想：这真是龙困浅滩被虾戏，虎落平阳遭犬欺，想不到师父一家之仇未报，我又身陷贼手，若不死，我定然端了这个贼窝。这些贼也聪明，也是混江湖呢，以周同的心思，哪会容他活着？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议论如何处死这颗眼中钉。小诸葛首先提议：嘿嘿，落刀砍死最痛快。空空僧主张割断脚筋，让他慢慢饿死才解恨。枯明一听：哎，以贫僧之见嘛，先用烂泥糊满身，再用火慢慢烤熟，而后抛起心肝，要那美人作陪下酒，岂非一举两得？那这伙贼人怎么回事？怎么到了这座寺庙？这个空明又是何许人？这个老方丈又是什么来历？我们赶快补叙一下这伙贼人的来踪去迹。书中暗表，周同大破太极当铺之后，小诸葛空明僧蒙山趁乱逃出，他们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向熊双飞哭诉。熊双飞怕他们会引来金台等人攻打太湖，就留下二大王蒙山，叫空空僧带着康仲山到健康石佛寺暂时落脚。那里地处南来不大道，又是衣锦繁华之地，随着朝廷动静，这也便于空空僧及时的活动。这个寺的方丈叫做悟智，是熊双飞的师叔， 武艺虽然高强，却是天子第一号的淫僧。他常令大弟子空灵外出，盗得良家女子回山寨共同受用，而后杀死毁尸灭迹，几年以来是丧生。那么有人问，为什么官府没发现？这都是空灵僧有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之能，他每次干这种勾当，远远离开健康府，照样是日出夜归，神不知鬼不见。不久之前，空灵僧就窜到了贝州府地面，每每用金鸡五更浆闷倒一个女子，就连夜背回寺庙。你说当地官府能查到吗？想不到这个案子远在佛寺的贼僧所为，这就是贝州老一案的事。后来空灵僧听到周同已然帮助被拿走，他就知道朱元教师厉害，不能轻举妄动，就不敢在那里作案，就回到寺庙暂停勾当。那么这一天，这些群贼闲来无事，听说健康府有一个美女设泪联姻，所以这个淫僧呢淫心顿起，就相约儿童前往观泪，顺便探一探女子的住处，空明僧也好夜晚行事。物质老贼曾经告诫空明说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本州本府唯一漏眼，还是令你他中去了。空明僧还开导师傅，师傅偶尔为之，不见得会出事儿啊。于是他们一伙人就进入了健康府城，这真是叫做阿弥陀佛，周同负气打擂，就刚刚好把美女拥入了空怀中。空灵僧用闷香一抹，劫走是飞奔回府。小诸葛这些人也趁混乱一溜烟跑了。他们既然真到了健康府，当然也断定他对此事不会善罢甘休，回到寺庙当中就布下眼线，果然就顺利的擒住了周同。秋同以后，周同就被抬到院中的一个亭子里，放翻在地，几个小沙弥燃起了柴火，挂起了灯，又挑来了浪污泥，然后呢有数十名和尚道士围观着落，都要把他当作叫花鸡来烤杀，心里面想，英雄不怕死，怕死不英雄啊，死也要死得有气魄。虎目圆睁，破口大骂，在千刀万剐的贼死，俺周同生不能报此仇，死也要化作厉鬼，吃尔等之肉，喝尔等之血，请尔等之皮。小诸葛一听气得不得了，跳过来一把烂泥就塞住周同的嘴，我叫你吃，叫你这鱼贼，在旁边哈哈大笑，忘乎所以。哪知道众贼人笑声未停，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一声喊叫，打！大家伙左顾右盼，亭子斜对面腾飞来一只飞镖，不偏不倚正中老枣壳。老贼秃哼没哼一声，一命呜呼，当即两条黑影扑向亭中，他们举剑朝贼人刺来。要知来人是谁，咱们下文再说。